莲花化身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要明白莲它代表的意思。佛法里面常常用莲花来表法。莲生在污泥之中，花开在水的上面，所以佛用这个来表法，把这个污泥呀，比作六凡世界。上面的清水呀，比作四圣法界。你看莲花开在上面，四圣六凡他都放下了，他都舍了，这叫真清净啊！如果你要是把四圣六凡通通都舍掉了，你就是莲花化身。我们看这个底下注解，从悟而迷，是为胎藏受生。凡是胎生的，卵生的，食生的，化生里面是一部分，决定是迷，不是悟。所以，六凡境界里面呢，这个生态啊，有四大类：胎、卵、石、化。那么觉悟之后，这个物质大彻大悟啊，是真正的觉悟了啊。这个真正觉悟，最起码的。要把见思烦恼放下，确实舍掉了。见思烦恼通常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见惑，一类是思惑。见惑里面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放下了，确实没有了。思惑里面，贪，这个见贪，嗔恚，愚痴，傲慢，对于。圣教的怀疑，就是对于佛法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怀疑，这些呢也通通放下了，见思烦恼通通放下了，这个时候才叫正觉觉悟了。所以佛法里的悟标准是在此地。这某人啊，开悟了，开悟怎么样？他还有贪心，他还有嗔恚心，这个决定没有开悟，悟了的人决定没有贪嗔痴，悟了的人心一定是清净的，悟了的人心一定是平等的，一定是慈悲的。所以，从清净、平等、慈悲，能够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开悟。如果还有人我的界限没开悟，为什么我执还在？ 没有断掉。啊，如果还有高下之分，没开悟，决定生死，没悟啊。悟了的人啊，他的心是清净平等，大慈大悲。骗人是造罪业，骗自己那是最愚痴之人。啊，如果说是自欺欺人，这样的人的果报是在三途啊，他怎么能成佛做主呢？啊，哪一个佛菩萨是自欺欺人的呢？啊，没这回事的。别人怎么做法不管他，啊，要紧的是自己应该怎么修法。所以佛法的经典是佛法教训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啊，与别人不相干。戒律是叫我们个人遵守的，也与别人不相干，我们的心才能得到清净。所以这境界叫立思练心。练什么心呢？就是把经论戒律通通来约束自己，这个标准是自己遵守的，不是给别人的，就练这个。如果我学了戒律，处处拿这个戒律的标准去量别人，哎呀，这个人破了戒了，那个人不守规矩了，我们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一天到晚在分别执着，啊，结果怎么样？毁掉自己了，把自己毁掉了。啊，这个就是佛法，你会用不会用？会用的成就自己，不会用的决定毁灭自己。啊，叫自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所以什么叫迷，什么叫悟？啊，迷的样子是什么，悟的样子是什么，自己总得要明了啊。觉悟之人身心清净了，这就叫莲花化身。啊，所以在四种生态里面，觉悟的人只有一种化身。啊，决定没有这个胎卵石。啊，除非他故意装那个样子示现。啊，那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啊，不是真实。实施者即经中所谓呀，常在于其中，静心即作恶也。啊，这是讲实施。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这个境界是顺境还是逆境，身心总是清净，绝不为外境所干扰，这就是时时莲瑞化身啊。啊，我们如果是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样来锻炼自己，这叫真修行。在这个一切时中，一切处所，我们求的是什么？身心清净，一尘不染。那么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不是莲花化身？当然是莲花化身，那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从果啊，从果上啊，能够看出我们现在如何来修因呢、啊？幕后这一句，真情与树鸟皆因。禽鸟之有禽，穷雁共茂堂进财，唐雁之无禽，举此二中见禽与无禽同成真就。皆因并采呀、啊，正事发平等，无有高下处。显示这个意思，真情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像弥陀经里面所讲的啊，孔雀、鹦鹉、嘉陵频伽、共命之鸟一类的，那些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树鸟呢，就是指我们娑婆世界我们所看到这些禽鸟啊，那是畜生道。穷烟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七宝宫殿，树身庄严啊，茂堂是茅棚，是最简陋的居住的所在。从前出家人在这个山林之中自己砍树盖一个小茅棚，都是自己动手啊。四面这个围墙呢，多半都是用木材，也有用竹篱笆编成的，能够啊避避风雨，就如此而已啊。那是真正啊名副其实的茅棚。那么这两种啊是讲无情，同尘真觉，这是华严经的境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大乘经上也常常说，诸佛如来初成道的时候那个境界呀，是一切世间情与无情同成真就。那么真就是什么呢？真就就是大乘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本觉。马明菩萨说得很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本觉是自信本质的德用。为什么见到情与无情同成正觉了呢？是因为他见性了。这一见性呢，真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一切有情众生是自信变现的，是自信的相分；一切无情的众生还是自信的相分。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就如同金与气一样， 一金作气，气气皆金。试问问，哪一个不是自信呢？哪一个不是种子呢？哪一个不是正觉呢？所以这个时候才真正显示出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也正是华这个法华里面所讲的百劫千荣，这是一真法界里面的真相，也是西方十报土的真实相。诸位，如果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这个境界就现前了。西方极乐世界如是，我们眼前的世界绝不例外，也如是。现在这个真实境界不能现前，是我们业障太重了，迷惑颠倒，所以在整个境界我们见不到它的实相，真实相，我们见的是虚妄相啊。虚妄相里面是不平等的，是有高下的，真实相没有高下，决定平等。那么真实相要用真实心才能见到，我们这个虚妄的心想见真实相那是见不到的，一定要用真心才能见到真相。所以你要得了一心了，就见到一真法界了。所以一心是能证啊，一真法界是所证，一心是能如，一真法界是所如。所以这个小本弥陀经跟华严经是一不是二，华严里面讲一真法界，这个经讲一心不乱，得一心呢就得一真。我们要想得到大方广佛华严经，你把这一句弥陀念好了就得到了，真得到了。不但是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你理解了，你入了那个境界，由此可知这个小本弥陀经它的价值。在一切经里面，我在讲席里面告诉诸位，这是一切经中第一经，诸位要相信吧。我绝不是故意高抬这个经的身份，不是的，而是事实如此。不做华严你体会不到，读了华严之后才发现这个经是第一经，是华严经的归宿啊，是华严经的结论啊。仔细再去看呢，哦，原来善财童子就是修的这个法门。一门深入，一生成佛， 我们看修其他的法门，没说看到一生成佛的，修这个法门呢，一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今天呢，台中有一个人打个电话，大概是个出家人，我也不晓得是谁。我问他在哪里，他在闭关。问我闭关呢，怎么样修行法？是要念什么楞严咒啊，念什么东西啊，好多功课。我跟他讲了，我说你通通都去掉。既然是闭关了。要以了生死为第一。扩诵怎么做呢？我告诉他，一支香，一卷弥陀经，七遍往生咒，一千声佛号，拜一百拜阿弥陀佛，就这样做法。你闭关吗？关里头没有事情吗？随你的体力，你一天做得越多越好。我告诉他，一天决定不能少过四支香，最好能够达到六支香到七支香的标准。那么换句话说，每一天七遍呢这个弥陀经，七千声佛号，拜七百拜佛。这个是闭关起码的标准，不是你就这么一直写，其他的什么经、什么论、什么咒，通通把它放下，全部要理会了，这才能成就啊！听说什么楞严咒啊，可以能够降服魔障。阿弥陀佛不能降魔啊！我看楞严咒不但不能降魔，恐怕会招来好多妖魔鬼怪哟、恐怕你对付不了啊！能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好了就行了，就能成功。他要真正能听我的话，把一切万缘统统放下，照这个方法来修行，他三年一心不乱不保险的功夫成片，一定得到，决定可以得到，决定可以往生西方，这是我们毫无怀疑，除非什么呢？你不肯照这样做，你还是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还是心在身在关里头啊，心在关外，那就糟糕了，那就没法子了，那就是闭上三大分气结也没有出，再看下面经文。既得一心不乱啊，看上句啊，十指莲花行树，种种庄严，并非心外。前面的序文是莲池大师做的，他做了序文之后，又怕后人听不懂啊，看不懂，那么这个文就白做了吗？所以有大慈大悲，自己呀再来注解，再来给我们讲解。 诸位同学们，佛法了不是世间法，那么在目前弘扬佛法的人呢不少。前天好像是李秀章居士从南部回来，带了一本书给我，是陈伯达的写的一本书。那么陈伯达呢，在这个书的封面后面还提了几个字，特别送给我的，请我指教。我在此地把话说出来，希望同学们如果见到陈伯达的时候，把我这个话告诉他。书写得很好，不错，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的时候，把它整个的好处整个掩盖掉了。什么缺点呢？后面版权页上印的是吧？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就完了。信量之小啊，好处是要叫大家得利益嘛，这一来的时候呢，大家得不到利益了。为什么呢？好处不能流通了，不能翻印了。所以你看看，凡是佛书，后面总是印的时候，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啊！只要后头有这两句话，什么好处统统没有了。为什么呢？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把无漏法变成有漏法了，把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变成一点点的一些功德。希望陈伯达能够觉悟，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想他听到我这个话的时候，他一定会觉悟过来，你这个书是不是利益众生的？既是利益众生的，为什么不准人翻印？为什么不准人流通？甚至于我现在看到还有大藏经的，印大藏经后头还有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大藏经的版权是谁的？怎么会变成他的呢？这就奇怪了，这是。真正是滑稽呀！所以好书翻印我还是翻印，他要追究了，判我就坐牢，我就去坐牢。我宁愿坐牢啊，叫多少多一些人呢，能得一点好处，这个坐牢也值得。反而显示说的，你这个著书的人的时候，你要应该惭愧呀。人家就牺牲生命杀头都不在乎，只要把你书的时候能够翻译流通出去，你来追究，责任我负担，杀我，大家得好处就好了吧。这个故事太大太大了，太大太大了，显示出美物心不平等不清净还有这么多的分别执着还在那里打妄想。那么我们看看古无大德真正是慈悲到了基础。所以佛经佛每一次讲经最后有流通分，佛绝对没有说版权所有不准流通啊，他劝大家流通，鼓励大家流通，流通法宝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印上这几个字与佛经就相违背，就抵触了那么换句话，后面这个流通分应当把它删掉啊，要不然你怎么讲得过去呢？ 你这几个字印上去了，给这个刘通芬岂不是完全对立了吗？啊，这叫背思叛道啊，这就叫批判如来。诸位晓得背思叛道批判如来这个罪是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些事我们要多想一想，大师真是苦口婆心啊，再详细的给我们加以注解，希望我们能够体会他的意思啊，记得一心不乱。这是讲前面一段文里都说的功夫成就了啊，然后你再晓得所谓莲花行树种种庄严并非心外，所以悟一心之后才真正知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正是前面所讲的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何必耳听经言，方是弥陀说法呢？娑婆应坏，实名净土文臣哉哉。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去，然则真情树鸟雄月茂堂，何烈何忧，何敬何会，故云西方在目前也。这个四行文啊，四行的注解引义里头啊还要加注字啊，真正是慈悲之极啊。啊，我们看演绎前面这个一段是总说啊，说明这个注子里面的大意，记得这个四句啊，就是记得一心不乱底下啊，这个四句啊，明即此一心即是净土。是说明这一个事实啊，何必四句，就是何必耳听经言，方是弥陀说法啊。这个四句是说明不必往生呢，方成净土。只要得一心不乱了，哪个地方不是净土呢？处处都是净土啊。那么这样说起来，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净土呢？给主持有，确实有净土啊。然则四句啊，就是然则真情树鸟穷叶茅堂，这个四句是显唯心境界无差别相等同一位也。幕后这一句故曰西方在目前也，这一句总结可见的这个三行半的文字里面呢一共有四段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佛法里面常常讲的科判，学讲经的同学要特别注意，就是你要有能力看得出它的段落章法结构，然后才能真正明了它的思想的体系。下面这个解释 前面第一段容易明了，所以演义里就没注。第二段里面有一个应坏，有个文臣，娑婆应坏，净土文臣，这两句有个典故那么在注解里面说了，说应坏文臣者，涅槃二十七云，就是大涅槃经，涅槃经有四十卷，第二十七卷里面这经文的时候，譬如拉印印泥，印与泥合了，印灭文臣了，取的这个意思这是个古人注印古人这个印呢，不是刻的是铸的他先做一个印模，这个印模是用蜡做的然后把这个蜡才做这个泥的印特别是你像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的瓦当就是这个砖瓦了，上面有印佛，这个佛像或者人像或者文字都是用这个方法他做个模子，把这个泥给它和在这个模子，然后就烧，你一烧了当然蜡没有了那个泥烧干了之后就变成瓦块了，那个土都在那个瓦上都在瓦上这就叫这个印坏文臣这像从前人铸印是这种铸法那个瓦嘛它烧窑嘛放在窑里面烧嘛，烧成之后了，蜡已经烧掉了，文成就了，他的木性成就了那么这个比的什么呢？这底下有说明一遇反复现在阴灭这个阴呢就是中阴身我们俗话说现在人死了这个阴就是灵魂终有阴身就是灵魂离开了身体了今借此文一遇往生行人此土阴灭彼土阴生取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是这个身体去是我们的神识去我们这个身体在此地坏了我们的神识在西方莲花化身了取这个意思取这个比喻须知垂宗自见作金莲身已是彼国生因故也所以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不是死着去的这一点诸位总要晓得他就是我们讲临命宗其实是什么他并没有命中他看到佛来接引他了他跟着佛走了我们这个地方凡夫肉眼看他死了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他是从这个世界跟着佛来接引跟着佛到西方世界去了所以凡是往生的决定是活着往生的不是死着往生的死了他要投胎他要轮回那个事情就麻烦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往生的欲知实知见到佛来迎接有种种瑞相这些瑞相都在他没有断气之前所显现的 那么这叫垂钟，垂钟还没钟啊，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见佛来见人，见到自己莲花化身，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了，到了西方净土，成论名即善即恶，具不净中阴。这个成论就是成为实论，成为实论上也这么说的，极善之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中阴身，极恶之人呢，他堕阿鼻地狱也没有中阴身，具不净中阴。那么换句话说，除极善极恶之外，通通都有中阴。中阴通常啊，这个停留的时间是49天啊，这个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一般人过世做齐都是根据地藏经上所讲的来做的啊。那么就是极善极恶，虽然它没有中阴，我们做也好啊，做的时候也给他佩服。那么这种好处的好处啊，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好处？地藏经上都说得清楚，都说得明白啊。那么今天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